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当初给深圳的定位现在改掉了，第二个是解放军两航母同时现身日本近海，第三个是台湾网红馆长展开大陆之旅。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NHK 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6月10号表示，解放军两艘航母这个最近同时出现在日本近海，日方已经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中国海军的行动不要威胁到日本的安全。那么6月9号解放军的航母山东号编队进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靠近日本在太平洋的无人环礁冲之鸟礁。那么冲之鸟礁位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山东号航母编队在这个岛链在这个区域进行了舰载机的起降训练。那么6月7号解放军另一艘航母辽宁号也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距离日本最东端的叫南鸟岛300公里。那么这是解放军航母第一次越过了第二岛链。那么辽宁号航母编队离开日本专属军机区之后，也进行了这个舰载机的起降训练。日本防卫省指出，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出现在日本近海还是第一次。那么中国的目的是提升航母运用能力和远洋作战能力，日方将继续开展警戒和监视活动。共同社分析指出，中国加强了在第二岛链周边的活动，目的是制约美国。这是第一。第二，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之后接连和各国领导人通电话。6月6号李在明上任当天，他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6月9号他和日本首相石破茂通电话。6月10号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你可以看到啊，他的外交顺序啊，基本上就这样啊。那么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李在明在通话中告诉习近平，希望中韩积极推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李在明要求习近平出席11月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李在明还呼吁中国政府在促进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强调密切中韩双边合作与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路透社指出，李在明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比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更为温和。那李在明特别强调中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重要性，同时在台海问题上不愿意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这是第二。第三，中国商务部6月10号宣布把欧盟猪肉的反倾销调查延长到今年的12月16号。那么中国宣布延长调查结果，目的就是手上留张牌，看看和欧盟谈判的进展怎么样。那么去年的6月17号商务部宣布对欧盟猪肉展开反倾销调查，调查截止日期是今年6月17号。那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6个月。那中国进口的欧盟猪肉主要来自丹麦、荷兰和西班牙。那么这三个国家都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加征关税。那么在此之前的6月4号商务部长王文涛和欧盟贸易专员马塞夫乔维奇在法国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白兰地反倾销调查等议题。商务部6月6号说，中国和欧盟就电动车价格承诺的磋商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看起来中欧双方的问题差不多要解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就延长了对猪肉的调查。这是第三。第四，法新社报道，川普提名的鲍曼6月9号宣誓就任美联储的副主席，他负责监督美国大型银行，制定这个监管规则，任期是4年。 那么今年二月底，巴尔辞去了美联储副主席的职务。那么三月二十四号，美国总统川普提名鲍曼担任美联储的副主席。川普当时就说，过去四年美国经济管理不善，是改变的时候啦。然后六月四号，美国参议院以48票支持，46票反对，通过了对鲍曼的提名。那么鲍曼现年53岁，是第五代银行家。2018年开始担任美联储的理事，当时也是川普提名啊。鲍曼主张和川普非常一致啊，他就是放松对银行的监管。第一，要简化对银行资本要求和压力测试；第二，聚焦核心金融风险，减少主观的考评啊；第三，为社区银行量身定做监管框架。鲍曼主张为银行业松绑，他的上任使得美国银行业欢呼雀跃。不过呢，参议员沃伦表示，他非常担心鲍曼上任之后会放松对华尔街的管制，产生银行崩溃和政府救助的恶性循环。第五，联合报报道，6月10号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军人待遇条例修订版。这个修订条例是国民党推动的啊，它目的就是给国军加工资，大幅的提高工资。国民党提出明年开始把国军义务役的士兵工资从21350啊提高到28590啊。那么志愿役啊，就是志愿兵的补助金从1万增加到3万啊。那么同时恢复上校以上军人子女教育补助。立法院6月10号三读表决的时候是52票赞成、50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啊。那么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根据预算法规定，立法院通过大幅增加中央政府开支的法案需要向行政院征询意见，但是国民党在没有征信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违反了宪法精神，将会提出释法。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在表决前痛骂国民党，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国军士兵月薪6000，到蔡英文赖清德执政才增加到22000啊。如果国民党嘴巴里要去支持国军，为什么当初就不加，现在跑得来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同时又削减国防预算，阻挡国土安全韧性预算，国民党你还说你在支持国军啊？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最后一哆嗦吧，我觉得。大罢免很快就进行投票，有31名国民党立委有可能会被罢免下台啊。如果30名国民党立委罢免下台，那就失去了国民党立法院的多数席位，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是最后一哆嗦了。这是第五、第六，香港零一报道，香港警察国安处6月10号，下架了台湾的手机游戏，叫《逆统战烽火》。他说这个游戏是宣扬台独、港独啊。那么基本上香港警察跟中国公安是一样的啊，这个什么都不会放过的啦。我就说过很多次，中共在中国大陆干的所有的坏事，他们会在香港干同样的再干一遍啊，就是这样啊。那么逆统战烽火是由台湾的 ESC 公司开发，游戏的背景是红军占领了中华，台湾是最后一块没有屈服的土地，玩家要继续扮演革命军和红军的对抗。那香港警察国安处新闻稿说，香港市民下载这个逆统战烽火的游戏，涉及所谓的管有煽动物品罪，那么发布推荐游戏的内容也可以被控告所谓的煽动罪啊。那么游戏中的氪金会被控告所谓的煽动分裂国家罪啊。那么今年的6月10号晚上，谷歌的香港应用商店已经下架了这个游戏啊，就叫逆统战烽火，苹果商店仍然可以下载。 香港警察国安处点名这个游戏之后，叫逆烽火，逆统战烽火之后，这个游戏人气大增啊，在谷歌搜索排名增加了10倍啊。这是第六、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网红馆长陈之翰啊，6月10号出发前往上海跟杭州啊，展开他所谓的和平大使之旅。当天晚上他在上海开直播，直播进行了2个小时，有135000人观看他的直播。那么陈之翰说他是和平大使，但他的行动是中共大外宣的角色。陈之翰在上海街头游走，和路人互动，赞扬中国美食，中国的好酒。那中天电视台记者一路跟拍访问，那基本上是统战大使加台湾红梅的一个组合。根据他的行程，陈之翰呢这次中国之行有6天啊，那么会去上海的一些地标进行直播，包括外滩、南京路、豫园、陆家嘴、东方明珠、新天地等等啊。那么6月14号坐高铁去杭州，那么由西湖啊这个。那个叫明清河坊街啊。台湾成功大学的教授洪进富说，馆长选择到上海直播，无非是要展示上海的现代化，配合中共的宣传。他说如果这次上海的效果好，这个他会安排他，中共可能会安排他去新疆啊。我的观点很简单，馆长如果真的关心中国，那就应该去2个地方，一个叫大凉山，一个叫加边沟，这2个地方一定要去。这2个地方不去，就对中国认识不完整。另外，彭博社也报道说，中国政府呢今年开始邀请美国的网红去中国免费旅游啊，为中共做统战工作。报道说，要求免费到中国的网红最少要30万粉丝。那么没有，而且有没有不良记录，就是攻击中共的记录啊。那么还要热爱中国文化啊。那基本上，馆长的中国之行跟这个中共请美国的网红，这是一个统一部署啊，是一盘大棋啊。中共要进行这个向西方进行信息战啊，这是第七、第八。中央电视台报道，6月9号晚上，福建省南安市有一幢这个3层楼的小楼发生燃气管道爆炸，那整个楼房倒塌，2人死亡，2人受伤啊。倒塌的楼里住着老奶奶和孙女，孙女2个人，叫祖孙2人啊。那么孙女刚刚高考回来，结果2个人都不幸遇难。网上视频显示楼房倒塌后起火冒烟啊，那么附近的民居和停在路边的房这个汽车也受到了波及。附近的居民说，事发时倒塌的楼房门前正在进行管道施工，那么施工挖到了燃气管道，引发了爆炸。最近中国的这个安全事故不断的发生，生存环境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在中国要注意安全，包括馆长啊，馆长你要小心一点哦。第九，那么中国目前的情况再次显示什么呢？中国现在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寺庙香火越来越好啊。那有一种说法是经济越差香火越旺啊。香港01报道说，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收入排第一的寺庙是峨眉山啊，年收入有8.2亿，排第二是九华山7.2亿，排第三是杭州的灵隐寺啊6.7亿。那么寺庙的收入啊，就是一个是门票，一个是香火，一个是文创产品啊。门票占他们收入的20%到40%，门票不归寺庙收，门票钱归谁收？当地政府收啊。香火钱是寺庙的啊。还有就是法事活动有的占得更高，占了40%。文创产品收入也有10%到30%啊。 那么地方政府把门票拿走，地方政府把这个寺庙变成一个旅游景点啊，他们收钱啊。那么分析说经济不好啊，这个大家生活压力很大，很多人对未来很茫然，所以就去求签拜佛啊，求签拜佛就增加了寺庙的收入啊。第十，中国司美国司法部6月9号宣布拘捕42岁的中国公民，叫温胜华，指控他向朝鲜出口枪支弹药和其他的军事用品。温胜华2012年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他住在加州的安大略市，他的学生签证过期之后就没有合法身份。2022年朝鲜官员要求温胜华协助朝鲜取得枪支，2023年温胜华收购了一家休顺的枪支公司，然后把枪支和6万发子弹和一批敏感技术器材分别通过香港运到朝鲜，他赚了200万美元，卖武器弹药给朝鲜。去年12月美国司法部拘捕了温胜华，控告他违反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及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罪。那么这起案件将会在8月18号开庭，温胜华将面临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这是第十、第十一。共同社报道，日本高知县警方6月10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中国留学生被骗走了190万日元，大概是13400美元。这名中国留学生是3月29号接到电话，对方说是中国大使馆的职员，说留学生说他涉嫌这个诈骗案件。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对方不仅出示了伪造的这个逮捕令，还发送了跳楼视频给他进行恐吓。这个骗子说，视频中自杀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起案件而自杀的人。结果在威逼利诱之下，这个中国留学生向指定的地址邮寄了20克的金条，价值30万日元，还分6次向指定的账户汇进了164万日元。那么电话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大家记住两点，第一个，不要给任何人汇钱，任何警方都不会要求你把钱汇出去，就算是中国公安也不会要求你把钱汇出去，要求你汇出去的通常是什么？远洋捕捞，你也不要理他啊！所以大家小心，只要你不汇钱啊，一切都好办，包括什么？包括杀猪盘啊！我们最近有一个朋友，碰到了杀猪盘，结果被骗了钱啊。所以大家记住，跟你打电话的人只要你不认识，不要给他汇款，只要做到这一点，其他都好办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当初给深圳的定位现在给改掉了啊。这今天有一条特殊的新闻，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这个国办中办啊，6月10号印发了一个文件啊，这个文件的题目叫《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啊，这很长的题目啊。那么这份文件印发的时间是2024年8月30号啊。大家知道，中共20大三中全会是7月18号开啊，那么这个文件也就是三中全会开完1个半月后出台的。大家知道，习近平的权力在三中全会上被削弱，那这份文件正好反映了习近平的这个趋势啊。那么这个文件特别之处在于，他直接把习近平2020年给深圳的定位重新否定啊，给他予以了否定，因为他重新给深圳一个定位，而且要求深圳在新的定位上重新出发啊。我们从猴子变人开始讲啊， 201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一个报告，报告提出来说深圳要创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一份这样的报告，打个报告给中央。那么这件事情其实 是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的想法是什么？习近平想法很简单，用中共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来建设他习近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是习近平的想法。于是呢，深圳就被习近平选来做这个动作。深圳原来的定位是什么？深圳原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排头兵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兵，你就是往前冲的。然后呢，习近平就把这个深圳打造成为所谓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他就要变成社会主义的示范区，就不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了。这就是习近平版本的社会主义，不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是习近平式的社会主义，是先进的，是很先进很发达的社会主义。那么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报告是创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那当然他还是打着排头兵的名号，叫先行示范区，但是内容已经不是改革开放，而是社会主义示范，社会主义示范。那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2019年的8月18号中办国办就出了一个意见，叫什么？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了一个这个意见。那么意见出来之后呢，文件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所以叫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那么有利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形成这个大开、扩大开放的新格局，那么就要落实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圳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的精神。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习近平的旨意啊，那支持深圳搞什么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到了，这是2019年，到了2020年的10月，中办国办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出了一个正式的文件，叫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到2025。这个文件最终是要求到2025年深圳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取得标志性的成果，要基本上完成试点改革任务，为全国制度性建设做出重要的示范。那么实施方案总共是27条，但真正有影响的是2项，一个是财政体制改革，深圳的财政体系的改革，第二个就是深圳建共有产权房。那么这个所谓两个所谓的改革，财政体系的改革其实就是从放权到收权，就是它原来很多是深圳是两级财政，一个是市财政，一个是区财政，它实际上把区财政再收回到市财政，它其实是一个收权。这个房地产这块呢，就共有产权加大廉租房的建设，深圳就大规模的建廉租房，然后搞共有产权。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再回到集体分房的格局呗。就是逆向的，这就是逆改革。其实这两样改革都是逆改革。那与此同时呢，习近平也没闲着，对深圳进行干部配套。2017年 从太原调了一个太原市委书记王伟忠去深圳当书记。那么2022年呢，这个王伟忠在深圳干了一届，就调到广东省当省长，然后再从包头调了一个市委书记叫孟凡利去深圳当书记啊。那么两任书记下来，深圳就这个搜刮殆尽啊，都是能说会道，都是能说会道的人，都是北方人啊。特别是孟凡利，孟凡利是山东人啊，山东是彭丽媛的老家啊。那基本上过去五年下来，深圳在中国一线城市，它的经济明显下滑，原来是领跑，深圳在一线城市都是领跑，现在一线城市它垫底啊。去年深圳 GDP 是 4.3， 在一线城市最后啊，广州排第一啊。深圳经济下滑表现在第一，出口疲软，制造业迁转移啊，大量的工厂从深圳搬走啊。第二是中美贸易战，然后全球供应链重组，深圳的电子制造跟跨境电商都受到重创。第三是房地产是跌的，深圳是跌得很厉害的啊。第四就是高科技放缓。那当然深圳有中国最大的这些电子企业，包括华为啊、中兴通讯啊、腾讯啊这些企业。那么第五就是人口下降啊，人口下降是深圳据说走了一两百万人啊。那么2023年深圳地方财政收入下跌了 2.1%，这是过去十几年少见的现象，而且深圳卖地收入断崖式的下跌，去年卖地收入只有400多亿，真不够深圳塞牙缝呢。那当然习近平也没有放过浙江，那么浙江给习近平贡献了最多的干部。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5月20号发文，题目叫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啊。这个深圳是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浙江就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啊。这个文件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然后这个为了促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做出示范啊。然后浙江这个有这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啊，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基础和优势啊，然后就要他去做这示范区。基本上习近平把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省拿来做他的社会主义实验。做实验，那么基本上那这次的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跟国务院办公厅最新给深圳发的文件的题目叫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它的印发的时间我刚才讲了，是去年的8月30号。文件就不再提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了啊，它就具体落实到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一体化改革，推进金融技术数据等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啊，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健全科学化精细化法治化治理模式，就没有再提先行示范区。没有再提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文件总共15条，并不多。第13条提到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啊。那通常以往呢，通常是党的领导放第一，他这个文件把它放到了第13条，总共15条啊，倒数第3条才提所谓的党的领导。这份文件很明显是在扭转习近平给深圳设定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定位，它也是习近平失去某些权力的直接表现。 白俄罗斯有个通讯社叫白通社，白通社报道说，昨天的报道，6月10号的报道，6月8号的报道，前天的报道，他说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叫斯诺普科夫说，习近平6月4号在中南海举办家宴，招待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那么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也出席了这次宴请。斯诺普科夫6月8号是接受白俄罗斯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介绍了卢卡申科和习近平会晤的一些细节。习近平当时就对卢卡申科说，你我关系很特殊啊，那么我今天呢就举办家宴招待你，而且呢我女儿第一次参加外国领导人的宴请啊，她是第一次参加，她以前都不参加的。这个白通社还说这个习近平为卢卡申科安排的这个家宴，除了习明泽，还有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也陪同出席啊。那习明泽是九二年六月出生，那么现在已经33岁啊。他是2010年到2014年用别的名字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啊。那么斯诺普科夫描述这些细节是为了突出习近平对卢卡申科的重视啊，强调双方关系的密切。那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习近平家宴招待这个卢卡申科，那么习近平、彭丽媛、习明泽参加了这个宴请啊。然后第二个是习近平跟卢卡申科关系有这么好吗？这让人有点意外啊，因为白俄罗斯对中国的意义是在于俄罗斯，不在于白俄罗斯本身，因为中国跟白俄罗斯没有太多的战略利益交集啊。我们不了解习近平跟卢卡申科怎么建立这种私人关系的啊。这是第二。第三，习近平神隐了半个月，第一次公开露面就是这种方式，家宴的方式，很特别啊。正常的情况是要么让他见一次外宾，要么参加一次官方的活动，结果他搞了一场家宴啊。那么习近平公开活动接着就是两次公开活动，一次是什么？一次就是见，还是在这个淳一斋啊，见这个班禅十一世啊。那么另外一次就是出席这个原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葬礼啊。那么许其亮的葬礼，外界有很多的议论。当时也有一个网友问我，其实我没搞清楚他到底问什么。他问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没有张幼侠的名字？因为张幼侠是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是军委副主席。理论上来说，张幼侠肯定参加了这个许其亮的葬礼。但为什么新华社的稿子没有张幼侠的名字啊？那新华社的新闻稿是有一段讲到什么呢？讲许其亮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同志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者通过各种形式对许其亮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大部分人的问题是为什么有胡锦涛没有张幼侠啊？但你看这个新闻的排名规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再加上一位总书记，基本上的排名规则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现在最核心的权力高层啊，所以就有了韩正，政治局常委加上国家副主席，就是中共的所谓的党和国家人的序列，就是这么个序列，再加上胡锦涛啊。那么张幼侠要出现的话，他要出现的话就要延续到政局委员。那政治局委员他的排名在哪里呢？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去年国庆招待会。 去年国庆招待会他是这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李强主持招待会，这是第二个。后面就是其他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那么最后韩正，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第一个集团。第一个集团。然后呢后面接的呢就是政局委员，前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后面是政局委员，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卫东、何立峰、张又侠。去年的十月份啊，然后是张国清、陈文清啊，这就是政局委员。在北京的政局委员，其实政局委员还包括尹力、陈吉宁、陈敏儿、马新瑞、袁家军、黄坤明，这些都是地方省委书记。但是地方省委书记你国庆招待会不出席，原因是他在地方主持地方工作，所以他不出席啊。那在这里面呢，何卫东是在这个张又侠前面的，为什么？这就是政治局委员排名不是按照地位先后，是按照姓氏先后。所以姓氏先后，王毅排第一，原因就是因为他姓王字笔画少，所以习近平的习也在前面啊。习近平习，所以何卫东是在张又侠的前面。最后，然后呢，接的是谁呢？接着是老同志啊，老同志就是李瑞环、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没出席，估计就是身体的原因。我一直认为胡锦涛老年痴呆啊，应该就出来不了的了。那座次怎么做呢？国庆招待会的座次就是习近平坐中间，左边是李瑞环，右边是温家宝，然后就是按照这个次序，常委一个，常委一个老同志，一个常委一个老同志，就这么做啊。主席啊，就是中间那个主席就是这么座位啊。所以这就是中共的排名模式。这为什么没有张又侠？就是这跟排名切到哪儿有关啊。不过呢，在我来看，不出张又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方便。因为你出了张又侠，你就得出何卫东。那么何卫东他的那个，他应该肯定就是不想让他出名字了啊，不想让何卫东出来，那就干脆就切到哪儿，切到胡锦涛就没有了。胡锦涛切完，后面理论上就应该是政局委员，就是政局委员都不出，就剩下政局常委、党和国家领导人加上一个前总书记，就切到这儿，就应该一个这应该就是一个这样的安排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那么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试一下，音频可以方便大家开车听，也可以分享，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也可以听啊，好吧？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明线。现在反腐标约定指标了，每个市县反腐标都有，反腐败都有任务，会纳入考核指标。哪个地方排名靠后，说明地方政治生态很好，上级部门还要组织去参观学习。会吗？市县反腐败有任务啊，这已经好多年没这种事情了。我们记得前年吧，医疗系统曾经有过一轮，搞了一个月，那全国这个最后停掉了。为什么？ 这个领导干部自己看病也没人帮他看病了，基本上。观点，只要有一个人是奴隶，全世界都不自由的说法，让我想起了当年韩国电影导演申湘玉被北朝鲜绑架，为金正日拍电影的往事。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只要还存在一个集权政权，就没有一个人能绝对免于恐惧，哪怕你远在天边。说得很好，就是这样啊。情况，小区一位中年失业的邻居年初攒了个小吃摊儿，前段时间城管严打，大概有一周没有出摊挣钱。本来最近几天风头过了，晚上试着出摊，结果被一对城管抓个正着。两个年轻的城管队员兴高采烈地把小吃车开走，同时呼叫支援。其他十来个城管围着邻居大声地斥责和推搡，仿佛他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周围的邻居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但就是敢怒不敢言。以前听王先生说中共把人民当成敌人，今天的场景让我非常清晰地感受的这句话。提问，我在广州打工十几年，一直做到现在是公司的高管，年收入七位数啊。现在行业景气越来越不景气，未来几年将会大洗牌，我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你都收入七位数，你还恐惧啥？每次遇到客户通知降价，都会有一种个人对抗强权的无奈。做的是政府采购项目，公立医院这种业务需求端是计划经济。 OK， 那懂了啊。我想移民换个国家生活，又投鼠忌器，想提问我该不该走，放弃现在的。这怎么答你呢？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告诉我你的情况，那你显然是因为恐惧就要走呗。你最多不就是没有了呗？你原来都一年要挣七位数，你怕啥？对吗？你肯定是家底很厚嘛，家底很厚，就算没有了，吃老本也够了呀，你说呢？你不要因为恐惧去做这个行为。移民离开你现在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有新的 vision， 你有新的愿景，有新的期待，你才去，你是奔着希望去的。你现在没有奔着希望去，你只是因为恐惧我就换个地方活着，那可能你会跑到那个地方去，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好，你可能会后悔的。所以你现在搞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你是只有一个情况你才应该走，就是你有新的希望。如果你没有新的希望，你还是不要走。为什么？因为你会后悔的。我鼓励什么人呢？我鼓励两点。通常情况，第一点就是低收入人群走。低收入人群尽量的走，特别是低下阶层走。低下阶层跑到西方国家，去欧洲也好，去美加也好，去澳大利亚也好，这些地方对低下阶层非常优待。因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都是照顾这些人。他们的比较收益是很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新的愿景，我希望给孩子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我们希望展开一段新的生活旅程。他有新的愿景，他应该走。就这两种情况。特别是那些中上层，通常这些人跑到西方国家非常郁闷。为啥？你看，没有人给你欺压了。中国人的快乐来自什么？来自对其他人的压迫。那你在中国吃香的喝辣的，呼呼喝喝的，你跑到美国去，跑到西方国家，西方国家讲究平等，就算比尔盖茨都自己去买汉堡包，你这种人跑到西方去，你肯定不快乐，啥都得自己干，你怎么会愿意？不愿意呢？所以你自己想清楚啊，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是想去干嘛啊，好不好？情况，作为深圳的本地人，深圳定位不好说，但是最近所有的单位政府部门都收到文字 或口头通知，所有的党员、公职人员禁止参与三人以上的聚餐，这就是那个什么禁酒令啊。餐饮行业哀鸿遍野。其二，本人今天贡献了一笔非税收入，家族先人的墓地十年前就该续费，但是一直没有给通知，最近猛下通知，包括电话，我有口气续了30年的费用，1800。嗯，深圳殡仪馆啊。观点：陈志汉浑身纹身，甲亢哥疯癫亢奋。如果是中国本土主播，早就被平台贴上低俗博眼球的标签给封杀了。然而换上台湾的身份，就被官媒吹成了打破西方滤镜、直播真实中国的代言人。甲亢哥在微博发文，不应该是谢谢你中国，应该是谢谢你美国护照。他是美国人吗？他不是台湾人吗？观点馆长还说中国不禁止翻墙，只是需要 VPN。 听这句话，我支持中国各大媒体大 V 微博把这段推上热搜的话题啊。情况坐标深圳，今年好神奇，房子到处招租，来深圳这么多年没见过房东叫我们房客介绍顾客，现在房东还说要有介绍费，房子租不出去了啊。情况上期节目王老师说的禁酒令真的有实行了。我一个朋友在合肥一个证券公司上班，今天说公司门口装了酒精检测仪，进门要吹，还开会说聚餐不能超过100块，那整个的消费完蛋了。那餐厅全部都要变成食堂了。情绪，我听王老师转述这些八股党八股，已经感受到中共那种很深的语言腐败味道。王老师天天看这种新闻材料，真的不会得工伤吗？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免疫了啊。观点，很大一部分人都快要饿饭了，还共同富裕，很多人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按揭款，按揭是很多人是还不上了。如今中国社会就是高压锅，矛盾尖锐。我看了一个材料，就是现在的失业率和现在就是断供的房子的数量啊，可能比大家想象要厉害得多啊。经济形势比它的恶化程度超出大家的想象。中共在搞这一出。啊，这一出不知道他的意图是啥。这一出我觉得跟八项规定可能是有关系。但是你这不天天刺激消费，你还补贴让大家花钱，你现在还禁止大家吃饭，这不疯了吗？这餐厅不是全倒闭了吗？情况观点，底层跑出去才能翻身。在中国被权贵踩在脚下，永无翻身的机会。是的，你至少你西方你的劳动力，你的体力劳动值钱啊，你的体力劳动值钱，你的技术值钱啊，所以你在西方呢，你的这些变现呢，可以获得一个体面的生活。你在中国体力劳动不值钱啊，你看一下那个凌晨三四点的城中村，那些站在马路边上等临时工的那些人，你就知道在中国体力劳动不值钱，因为有太多的供应。那结果你去其他国家，你可以有体面的生活。情况，陈志汉说之前去中国是黑人网红甲亢哥是美国人哦。他是说之前去中国的黑人甲亢网红甲亢哥 ，OK， 那个甲亢哥，哦，那个甲亢哥 ，OK， 我这搞不清楚他们是 ，OK， 是啊，谢谢啊，谢谢。情况听王老师4年，第一次留言。医疗反腐从疫情结束后一直没有停止。原来是国内的医生，一月登陆德国，重新学德语 ，OK， 重新开始。 听国内原来的旧同事说，现在就是一种等死的状态，每天活着不知道是为什么。医院现在就有两个行业本来是很体面的行业，现在也完蛋了。一个行业就是医疗，医疗整个的医药行业，医药行业现在完蛋了。另外一个行业就是教育，教育跟教培行业，教培现在又恢复了。教育行业老师啊，老师原来是个很体面的职业，现在也不行了，现在也不行了。现在就现在剩下唯一体面的职业就是当官了，啊，就是当官了啊。情况说到补贴，今天听内地的同事说，京东广州地区的补贴停了，本来想买苹果 MacBook Air， 国补今天取消了。现在国补取消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愿意跟，原来是这样，国补呢，中央补大概 70% 到 80%， 地方政府补 20% 到 30%。 那地方政府现在发现呢，很多卖家并不是本地卖家，是外地的卖家，那我就不愿意了，我这补贴结果好处得外地卖家得了好处，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地方就开始停，因为地方补贴一停，那国补不就停了吗？因为它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就是政策设计有漏洞，这政策水平差，它才会设计一种这种政策，结果大家都停，你停我也停，一看别人停了，那我为什么还要搞？我在补贴其他地方的买家，就都停了。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国补都正在停掉，停掉，你这一头补贴停掉，这一头又开始抓喝酒抓聚餐，赶紧消费还搞什么搞？这个跟消费根本就没得搞了，没办法搞了，对吧？观点听到禁酒令真的实施的消息，我不禁感叹，中共每隔一段时间总能搞出一些新的小花样，让经济更差。我就说你不用管他，他会把自己绊倒的，他就是把自己绊倒啊。现在经济长期下行，他还这么搞，早晚会反噬到自身，现在已经不行了啊。我们就保护好自己，走着瞧，中共会把自己绊倒的，是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